微之妻，微之燕，微之妻子，四周逃亡，各奔一方。纣王那是每日荒淫酒色，这个江山社稷他是不管的。大伙人心惶惶，偏巧这两天呢，招贤榜又来俩人，长得太凶恶了，一个面如蓝靛，眼似金灯，锯齿獠牙，一个面似冬瓜皮，血盆大口，那个牙齿啊长得像钉子似的，一张大红脸，而且脑袋是长俩犄角，见飞廉，飞廉一见吓一跳，去您是哪儿的，怎么称呼？哎呀，我们乃是大夫子民，商朝百姓，江上七国，请天子关爱，我们兄弟二人投奔麾下，以报国恩。飞廉一听，那进去瞧瞧去吧。你们叫什么呀？这我叫高明啊，我叫高觉。引荐给纣王，纣王见过之后啊，都封为神武上将军啊。这俩谢恩，谢完恩往哪儿？都得往孟津去啊。高明高觉到辕门，齐飞官报入辕鸿和众将官接入军中啊。嚯，一看说这么个事儿啊，袁弘认识，这俩怎么回事啊？是棋盘山的淘金流鬼，你看变戏法变满老乡，感情这俩嘛也是妖精。高明高觉也认识袁弘这不猴吗？彼此大笑，各自都知怎么回事，一气通知啊。高明高觉在营里头和众将相见，各个致意。到了第二天，袁弘这边修本谢恩，谢万岁又派俩能人来，来就得干活。高明高觉出营叫战，到周营就叫姜子牙探马这边报说谁去，哪吒说我去吧。就这么着，三太子领令出营，看这俩大个子步行而来，哎呀好凶恶，一个长得蓝靛脸，一个长大红脸，长得一个赛着一个的磕碜。哪吒说你们都谁，长这么磕碜都出来。高明高觉说你少来这套，你长青面獠牙，三丈多高，你也好看不到哪去，你谁呀、啊、你江上啊。哪吒说你放屁，江上也是你叫的，你刷牙漱口没有？孽障，你别管我是谁，我整死你俩拉倒，摆枪就扎。这俩是举兵刃相迎，仨打在一块儿啊。哪吒心说我还惯你那个毛病，三头八臂乾坤圈什么打仙砖，这点宝贝全搁手里拎着的，打着打着啪，一乾坤圈正打的高觉顶门上，打的个金光烂冒。哪吒记起九龙神火棒，就把高明高觉这俩罩住了，还没等烧呢，这俩肉肉两道清风逃回大营。这俩也知道锅是铁打，心说江上老匹夫不好对付啊！你别看他倚仗的自己能耐不大，但是他的三山五岳的门人可厉害。可是呢，哎呀，这老跑也不是个事儿，还得打。到第二天，这俩又交战探马报，说高明高觉请元帅。子牙说：“哪吒，你这事儿咋办？最近你怎么老秃了？反正你说把二将烧了，今儿怎么又来了呢？”哪吒说：“我高九龙神火罩是给扣住了，烧了这么一通，可能给烧没了，也是可能没烧了，谁知怎么回事？不行，师叔您看看去。”子牙这才传令，点炮出营，排开大队。哎呀，这人可忒多了。子牙定睛一瞧，哎呀，这俩长得相貌凶恶呀！听哪吒说了，一个高明，一个高觉。老头说：“你们俩还不顺天时，不顺民意，还搁这嘚什么呢？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要明白事儿的，下马受降。”高明高觉说：“我没骑马，你也别来这套。我知道你昆仑山的有两下， 但是呢，你也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没遇上我们这样的高人。今天就让你子牙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说着话往上冲，这边李靖杨刃二旗冲出，也不搭话，就打在一块儿了。杨戬在边上啊，就看着高明高觉一身妖气，仔细一看，这么回事儿。杨戬就夹着小心，杨刃取出五火七禽扇，叭这么一扇高明，呼的一下子，高明一道黑光就跑了。李靖记起33层黄金玲珑塔，要把高觉罩在里头，这小子六也挠杠子了。这俩跑回来了，袁弘告诉乌龙长号接着，这俩叫唤着就过来了。哪吒说：“你叫唤什么玩意儿？你个咬败的鹌鹑斗败鸡，你有能力你别跑！”登风火轮来战乌龙，杨戬接住长号，四个人打了一块儿。袁弘心说：“今天的定要成功，是不可错过呀！”他把马一催，使一条铁棍来战子牙，子牙边上还有雷震子和韦陀呢。当时截住了袁弘啊，杀得凛凛寒风起，森森杀气生，白猿失灵状，雷震棍更惊，委托降魔杵，雷往事由凶，舍命安天下，拼生定太平啊。雷震子也好，委托也好，都打急眼了，把兵刃都记起来了。这个杵可非同小可呀，就跟须弥山倒了，他无家就干过来。袁弘一看可不行，经不起这下，化作一道白光是飘然而去，上匹马打得成马肉酱了。杨戬要记昊天拳，咬这个长号，这长号是个蛇精，这狗还咬不着他，借一道黑光，这小子也跑了。哪吒要照乌龙，乌龙变成一道青气也飞走了，反正谁没捞着啥，这个仗打这个别扭。子牙告诉收兵回营。杨戬说：“今儿会这一阵，他没用，这怎么办呢？”哎，对了，杨戬说：“我老师啊，临走时跟我说句话，盗梦金房梅山奇怪族内让我留心，今日观之是时不能成功，他们都跑了。”师叔啊，您得想点招啊，若是死战终来无用。子牙说：“那这好，别管了，我有招。”当夜晚间，帐中鼓响，众将听令。子牙说：“李靖啊，你在八个镇正东按阵方画有符印，用陶庄上边用狗血，如此行事。雷震子，你在正南上按离方也有符印，陶庄是用狗血，这么办。哪吒你在正西岸对方这么这么这么办。杨刃在正北在砍方这么这么这么办。杨戬呢，你把他给我引过来，用五雷之法往陶庄上往下打。委托呢，你整个瓶子，整点乌鸡黑狗血装个瓶子里头，高明高觉入我阵中，把瓶子你就往下扔，用这些东西镇住他的妖气，他自然他就跑不了。这一下子咱们能把他抓住。子牙这边安排停当，但是呢，高明高觉啊，这俩耳朵特别好使，眼睛也管事用，就你子牙多点小声人都能听着。这个玩意儿呢，那你还有啥招？你都叫人听着了，所以根本就不好使唤。这俩还琢磨你抓吧，你咋抓？第二天，子牙叫战，袁弘叫高明高觉出去。这俩出来，姜子牙呀，你自称扫荡成汤大元帅，据我看你就是个老匹夫，啥也不是，不昆仑山的吗？调兵遣将决雌雄，你为什么定陶庄安排符印布八卦阵按九宫啊？啊，用什么乌鸡黑狗血要镇压我们俩？我们不是妖魔邪祟，少扯这套。说完，白斧子直奔姜子牙。子牙呢， 左边有武吉，右边南宫科，这俩出马接着相迎，这俩打着一块刀枪并举，这怎么办呢？子牙说都叫人知道了，知道也得怎么办？崔四不像白宝剑来助战，打不了五个回合，往战里边就败。高明说不要走，我还怕你吗？是扭头就追。刚入八卦方位，东边有李靖，南有雷震子，西边有哪吒，北边杨任，四道印符齐发，雷鸣响动啊！委托在半悬空中，这瓶乌鸡黑狗血就倒下来了。高明高觉整一身呢，一抖身化作青光，是早已不见。哎呀，姜子牙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赢了有奸细吗？要不他怎么知道呢？杨戬说：“师叔啊，您可别这么说，要这么说有点伤人心。因为啥呢？咱们左右这些将佐将军可都是西岐城跟您一块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那是都是心腹，怎么能走漏消息呢？三十六路征伐，进五关，数百场大战，死了不少忠良啊。”眼看成汤要完，哪有叛变呢？据我所知，这俩可挺厉害。这么的，我去探查探查。子牙说：“你怎么去？”“机不可失啊，去了就成不了功了。”子牙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就这么，杨戬当晚别过子牙。高明高觉这边见袁弘，说子牙用八卦阵定陶庄，说了一遍，但谁没把我们哥俩怎么地。袁弘这边打表报捷，高觉呢就听见了周莹说子牙跟杨戬商议，杨戬要去，问上哪儿去又不说。高明高觉心说，你怎么的还知道我们俩跟你吗？累死你也不知道。这俩相视一笑，没当回事。杨戬呢离了周营，驾着土遁往玉泉山金霞洞啊，来到这儿一看，洞门紧闭，敲老半天，童儿出来一看是杨戬。杨戬说：“我师父呢？”玉鼎正搁这盘膝打坐呢。杨戬进来说：“师父，有事儿求您来了。如此若般，若般如此，不知道是何根基？”哼。玉鼎说：“这个事儿啊，这俩妖孽是棋盘山桃精流鬼，桃柳根盘三十里，采天的灵气，日月精华，成气候有些年头了。棋盘山有一座轩辕庙，庙里头呢有泥塑的鬼使啊，一个叫千里眼，一个叫顺风耳，托这俩的灵气儿。”目能观看千里，耳能详听千里，千里之外不能视听。你呀、让子牙着人往棋盘山，把桃根掘尽，用火焚烧，把轩辕庙二鬼泥身打碎，以掘起灵气之根，再用重物锁住营寨，如此如此，这俩自然就完了。杨戬你看看，还得是老师啊，受命而去，离了玉泉山，回到周营来。军政官报子牙，子牙告急了，问杨戬说怎么回事。杨戬是摇头不语。子牙说，那你得说话，我怎么要不怎么办呢？杨戬说不敢说，你跟我走。子牙也没明白，跟着杨戬走吧。杨戬制定令旗下帐，把后队大红旗告诉挥动，让三军迷旗，就是把旗都藏起来。一千军士擂鼓鸣金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哎呀，可烂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螳螂螂螂螳螂螂螂螳螂螂螂，哎呦，这可烂桃了，震人心，震心的难受啊！子牙说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杨戬这个时候才对子牙说：“说高明高觉是桃精流鬼，告诉老师怎么说的啊。”这时候呢，一个是得把旗放倒，然后再扶起来，放倒再扶起来，会这么招展。千里眼不能观，锣鼓齐鸣，顺风耳不能详查。说元帅您往棋盘山把这根挖了，用火烧了， 再把轩辕庙二鬼打碎，然后啊出大雾一重，封锁行营，这就出了。哦，子牙这才明白，告诉李靖领人马三千往棋盘山掘根断苗，又让雷震子打碎泥胎的小鬼儿，安排好了就等这俩回令。高明也瞧不明白，高觉也听不见，说怎么眼都花了，这边耳朵震坏了，这俩就知道吗，事儿不好，但具体什么情况不懂，就看着李靖带人马出去。李靖干嘛去？挖苗根去了。雷震子打泥胎偶像去了。子牙等这俩回来呢。到第二天中午，雷震子先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雷震子说打碎了，放火把庙烧了，根也断了，等伐纣成功咱们再重修庙宇吧。子牙说好，在帐前告诉哪吒武吉布起一个坛来，坛下按五方，都用符印镇压，安排停当。李靖这时候也回来了。哎呀，子牙说都好了，怎么就东伯侯还不来呢？正搁这研究呢，忽报三路都梁关郑伦到了。子牙说也不用你了，你交割运粮印都，然后呢随应听用。郑伦一打听说土行孙还死了，难过了一阵，也行啊，自己留下为他报仇呗，要不咋整，死都死了。这时候袁弘在营中心说，这回跟姜子牙大战未见胜负，枉费精神呢、啊、干脆咱玩个结营吧，长号乌龙高明高觉冲头阵，今儿晚上结老头的营，又让参军引破败雷开为左右救应，殷成秀鲁仁杰断后，一定成功。分派好了就等天黑行事。子牙早就知道了，你不是要结营，传令中军帐定下陶庄，上压符印，天罗地网黑雾弥漫都整好了，不可轻动啊。李靖据东方，杨任据西方，哪吒据南方，雷震子据北方，杨戬韦陀在将台左右保护子牙，南宫克武吉郑伦龙须虎守住武王的大寨，子牙就等着你来接应。袁弘呢，当天晚上打点人马接应，是要大破子牙呀。二更时分，高明高觉头一队，袁弘第二队，鲁仁杰殷成秀就说了，先帝啊，今晚结营啊，要我看非但不能取胜，没准还有败亡之祸呀。为啥？姜子牙善于用兵，你想就能骗过人家，他手底下那么多能家会算，怎么能没准备呢？咱们俩在后队见机而动吧。殷成秀说，对，我就跟您混了。但高明高觉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声呐喊杀将进来，袁弘带着长号乌龙从后边也干进，子牙在将台上披发仗肩塔钢不倒，霎时间风云四起。这回是子牙借昆仑妙术取神图玉垒。哎呀，雷电交加，电光石彻，火光照耀，冷气森森，雷声响动，电光叽里咯哒咯哒，周营就跟天崩地裂似的。高明高觉杀进中军就有点发傻，一看东有李靖，西有杨任，南有哪吒，北有雷震子，左右有杨戬和韦陀，都干出来了，把高明围在当中。台上有子牙做法，台下四个文人把陶庄震动，上有天罗，下配着地网，上下这么一交合呀，子牙记起打神鞭，高明高觉啪啪，两边是脑浆迸流，两道灵魂奔封神台报道去了。袁弘和长号乌龙在后头杀进周营，让哪吒给截住了，银夜交兵，两军混战呢。委托记起降魔杵打乌龙，乌龙这小子一道青光他跑了， 哪吒呢要烧长号，长号也跑了。这猿猴猴精变化多端，比谁都聪明，一道元神从头顶跑了。杨任刚要求五火七擒扇扇他，没想到猿猴啊，白光中的元神手举一棒，杨任还没等躲呢，啪嚓那一下打中顶门，穿云关归州到孟津，没受封赏就死了。杨任呢也是该着，叫袁弘打死之后，两军大战到了天明，子牙收兵，升帐点视一看，哟，杨任死了。杨戬说：“师叔啊，这回咱们斩了高明高觉，但是杨任也完了。据我看，袁弘这帮小子是精灵变化呀，急切之间不能成功，也就说大兵挡在这儿，啥时候是个结局？”干脆吧，也别扯没用的了，我往终南山玉州洞借照妖镜，照出元身，咱好抓他呀，要不然这没头啊。子牙说好，就这么杨戬离周营到终南山玉洞前，掐着洞光，金霞童子出来，杨戬说明来意，就把杨戬领进来了。云中子呢问说：“你干啥来了？”借照妖镜呗，到孟津碰着几个妖魅族兵，不能前进，法宝也治不了，这怎么办？云中子说呀：“甭照了，这是眉山奇怪，只有你能逮得住啊！告诉照妖镜给杨戬，杨戬下终南山驾土遁到周营见子牙，说眉山奇怪。哎，明日呢，弟子抓他们。”那么说杨戬怎么抓这个眉山奇怪呢？下回再说。